传奇昆曲雅步正音。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昆曲社电台，我是苏苏。在今天的节目中，苏苏要与您来分享关于昆曲中的神道八仙戏第三部分。昆剧中的八仙戏，昆剧中的八仙戏原出于金元杂剧，常演的开场吉庆戏如八仙上寿、八仙庆寿，则是根据明初朱友顿的瑶池会和蟠桃会改编而来。经过各地昆班艺人的创造发展，又加进了天官赐福、加官送子、招财进宝、魁星点斗、祝颂丰年等内容。例如温州昆班的开场戏称为大八仙，有大小八仙的戏目13种。小八仙有福禄寿喜三星八仙，大八仙有三张桌八仙、天官八仙、七星八仙、赐福八仙、上寿八仙、狮子鹤八仙、红蟠桃、东方朔偷桃、堆仙、出洞八仙和鹅八仙等节目，场上角色众多，十分热闹。山西的靖昆戏班演大上寿时，登场人物多达50余人。先由吕洞宾带领八洞神仙上场，接着是寿星、祖师、东方朔、孙悟空跟随王母娘娘出来，并有32个道童分列两边，场面极为壮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出于明代无名氏的征玉版八仙过海杂剧，现有古本戏曲丛刊第4集，影印万历43年麦望馆抄教本。京剧、昆剧都继承了这个剧目。当今上海昆剧团曾改编为新牌戏码，剧情是吕洞宾、铁拐李等八仙赴蟠桃盛会，醉酒而归，是与金鱼仙子率水族在海里遨游。八仙依仗法宝威力，戏言挑逗，横起酣战。后双方沟通，言归和好，八仙乃飘海而去。这是一折武功戏，场面火爆炽烈，很得观众欢迎。在明清传奇的作品中，有代表性的八仙戏是明代万历年间无名氏的《升仙记》、苏元俊的《梦境记》和汤显祖的《邯郸梦》，还有清初李煜的《太平前》和《洛阳桥》。《升仙记》由古本戏曲丛刊第2集影印万历时金陵赴唐春课本，共36折，据演八仙中韩湘子的故事。《梦境记》和《邯郸梦》均取材于唐人沈寂寂的文言短篇小说《枕中记》和元代马致远的杂剧《邯郸道醒悟黄粱梦》，但内容情节各有不同。《梦境记》有古本戏曲丛刊初级影印万历时金陵祭祀灾课本，共32出，作者苏元俊，字汉英，别属不二道人。他根据道藏中的纯阳帝君神话妙通记编排的剧情是 唐朝蒲坂人吕岩，号洞宾，因科举失意而访仙求道。有一天，在华山下面的酒店里遇到钟离权，乃共煮黄粱作伴。吕洞宾忽困倦入睡，钟离权便引他至梦中，经历了各种名利场，享尽荣华富贵，但最终被贬骂官，吃足苦头。醒来方知是梦，便跟随钟离权出家修道，升入仙班。邯郸梦三十出，有60种曲本。作者汤显祖，自号清远道人。他借吕洞宾渡脱卢生的故事，揭露了统治阶级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丑恶行径。在题材的处理和主题思想的提炼方面，都优胜于《梦境集》。《邯郸梦》的剧情是这样演绎的：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奉东华帝君谕旨，新修了一座蓬莱山门，门外有蟠桃一株，大风吹落花朵，堵塞山门。吕洞宾便渡了何仙姑来扫花。但何仙姑遵东华帝旨升入仙班，她只得再觅一人充任扫花之役。这天，她身背宝剑和葫芦，手拿布包的瓷枕，腾云驾雾的到了洞庭湖边的岳阳楼，在酒店里饮酒观察，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忽见西北邯郸地方有仙气升空，便赶到邯郸赵州桥北的一个小饭店歇息。恰逢山东人卢生经过这里，吕洞宾见他相貌清奇，颇有仙分，觉得此人可度，便相与交谈，并请店小二煮黄粱做饭。这时卢生困乏思眠，吕洞宾便把瓷枕供他睡去。梦中，卢生与山东富豪崔氏女成婚，并以金银贿赂考中了状元，但却得罪了朝官宇文荣，受到宇文荣的多次陷害，诬告他私通吐蕃，被押赴云阳问斩，幸得崔氏到午门喊冤，免死而发配到广南鬼谷关。崔氏没入官府为奴婢，受尽屈辱，后冤情得伸，皇上召卢生回朝，做了20年宰相，荣宠至极，但因纵欲而卧病不起。崔氏的哭声惊醒了卢生，看到黄粱米饭尚未煮熟，使他幡然感悟，即随吕洞宾到蓬莱山做了桃花仙院的扫花使者。此剧在昆曲舞台上常演的折子戏是扫花、三醉、云阳、马场、幡儿和仙园。扫花中何仙姑唱的名曲是赏花时，翠凤毛鳞扎肘插，闲踏天门扫落花，宁看那风起玉尘沙，猛火一大一层云下，比多少门外及天涯。三醉中吕洞宾唱的名曲是红袖鞋，趁江香落霞孤鹜，弄潇湘隐苍，残暮响呼呼，晴岚山是雨，烟水古云，把世人心闲看去。迎仙客，俺曾把黄鹤楼铁笛吹，又到这岳阳楼将 春九窟。来其首是有礼教的洞庭君主，听平沙落雁门，远水孤帆船。这期间正洞庭归客伤心处，赶不上斜阳渡。仙缘言吕洞宾带卢生到蓬莱仙境，拜见了钟离权、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韩湘子、何仙姑、张国老。八仙对卢生一一点拨，使卢生弃却尘世俗念，得道成仙。这出戏具体地塑造了八仙的动人形象。这里引入吕洞宾唱段介绍其他各仙的扮相，是一个汉钟离，双鸭髻，苍颜倒半；一个曹国舅，八彩眉下，剪朝身；一个韩湘子，弃菊叶，如门子弟；一个蓝采和，打院本，月户官身；一个拄铁拐的李孔木，又带着些残疾；一个何范照何仙姑，错过了残春。他们无日夜点琴星，看卦象，抽天水火，有时节点残棋，斟寿酒，笑傲乾坤。点睁者张国老把长眉毛退，虽不是开山作祖，先奔礼为尊。由于八仙全部上场，气氛祥和，所以这出戏又成了昆班开场的吉庆戏之一。太平前演八仙中张国老的故事，现有五本戏曲丛刊第三集影印本，共27出，作者是明末清初苏州派戏曲家李煜，取材于古今小说卷33张古老种瓜娶文女，而改张古老为张国老，说他年已80却有道术，以100000贯太平钱娶了文姑，后入王屋山共登天界，文姑封为紫华夫人。乾隆59年，苏州昆曲家叶棠编成的纳书吟曲谱选录了此句坠帽闺女两折。20世纪30年代，印谱专家刘富良曾为全剧重订了公车谱，由上海的校舍分派给各位曲友清唱了坠帽、故都、孟婆、环浦、四音、说音、云驾、环山、宴会等9折曲目。李煜的另一剧作《洛阳桥》涉及到八仙中吕洞宾的故事。明代蔡祥到福建任泉州太守，泉州洛阳河风高浪急，过往行客在万安渡口常遭覆舟之险。他为了便利人民群众的往来，发愿修造洛阳河长桥。众神仙体谅他的一番苦心，特遣神女下凡帮助造桥。蔡祥以吕洞宾所赠之笔墨给东海龙王写信，恳求龙王平息风浪。这封信由吃醉酒的差役夏德海送去，龙王答复了一个醋字。蔡祥参透其中奥妙，即于8月21日酉时破土动工，果然是风平浪静的安置了桥垛，修成了洛阳桥。按《宋史》卷320《蔡襄传》记载，初造洛阳桥者 是宋仁宗时的蔡襄，又据《鄞县志》卷三三《蔡溪传》记载，明宣宗时蔡溪修洛阳桥，曾遣醉吏下海投文，得簇子而返，比喻把两人事迹合为一谈。写主角名为蔡翔，字君墨，实系蔡襄与蔡溪的概括形象，特别又杂采神仙道士的民间传闻，增强了戏剧性。上海三雅园空班在晚清光绪年间曾将此剧排成灯彩戏演出，大受观众欢迎。此剧原本也是传，现今只留存空班艺人传抄的神艺、戏女、下海三个折子戏。神艺饰演南海龙君与众神商议，命龙女唤作西洋美女，引得客商的金银作为造桥的资金。戏女是吕洞宾故意去和龙女开玩笑的闹剧，这里引露其上场白如下：朝游碧水渡苍梧，袖里乾坤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浪音飞过洞庭湖。贫道吕岩，字洞宾，位列仙班，性爱游戏，适才游玩瀛洲，观见龙女变换西洋美女，在洛阳渡口引动王孙贵客，掏掷金银，助孝子成就万年之功业，不免化一书生前去嘲笑一番。由此可见，剧中吕洞宾的形象是从邯郸梦三醉中发展过来的，而洛阳桥戏女中吕氏游戏人生的特性又被民间艺人创造出吕纯阳三戏白牡丹的情爱故事。清末同治光绪年间，苏州全福班曾编演了昆剧《三戏白牡丹》，剧情是这样的：吕洞宾看中杭州女郎白牡丹，想渡脱白牡丹成仙，便扮成游方道人来到白员外的天堂药店，假托要买七宝丹下气丸。白员外之女白牡丹代付接待，对答如流。吕洞宾只买白牡丹身上四件物品，不以调戏，白牡丹却反唇相讥，使吕洞宾大受其窘。白牡丹受师兄黄龙真人指点，往山中采药，并在茅棚中烧丹。吕洞宾又到茅棚中要求借宿在白牡丹房内，遭到白牡丹讥骂。入夜，白牡丹弹琴后就寝，吕洞宾进房偷去他的绣鞋一只。黄龙真人闻讯前来与吕斗法。1915年，温州新品玉昆班也曾演过这个戏，但情节又有不同。其他京剧、西剧中也都有这本戏，民间艺人随意改编，加进了许多资料。在编者的笔下，吕洞宾和白牡丹脱离了宗教神仙的清心寡欲，更多的带有民间青年男女的性格特点。由此可以看到，现代的八仙戏已由宗教性戏剧转变为世俗性戏剧了。
本期主播文案选自《昆曲史论考》，作者吴新雷。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中国昆曲社微信公众账号，输入昆曲社的全拼，就可以订阅有声有色、赏心悦目的大雅昆曲微刊了。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